是打鼓又是弹琴的啊，你有注意到这两个年轻人啊？我常看得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全家一起在神面前侍奉啊。打鼓的弟兄是刚刚领诗的师弟兄的儿子啊，那个弹琴的是我们杨长老的儿子啊。我相信这些父母都是在小孩的成长过程里面，一定是有像你一样曲曲折折啊。可是最后我们能够一起在神面前一起侍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珍惜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看到他们一起在神面前一起为神摆上他们最好的来奉献给神啊。那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在征战中的侍奉。我想每个人都不喜欢征战，我们都是避免征战，所以战争与和平的话，一定是我们都喜欢和平，我们不喜欢征战。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都有一些征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对啊，前段时间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台风啊，这个台风啊非常厉害啊，在台东是就是据我所知是可能历史上最严重一次风灾。这会在那边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吴芳芳牧师，他也曾经在我们这边分享过他的见证。吴芳芳牧师那在芒腿教会无怨无悔没有薪水，一共在那教会服侍了3年啊。那吴芳牧师是很有名的美国 license 的 counselor， 所以我就记得吴芳牧师每次在 Monterey 侍奉的时候，他没有钱的时候，他就回到他的 clinic office 去。他通常是做了3个月的 office 的工作，就可以就有钱一年的侍奉。所以他是就像保罗一样啊，是支帐篷的，可是吴芳芳就是辅导。那我就我甚至问他说，吴芳芳，我说吴牧师，你到底一个小时收多少钱？他说不多啦，我在 clinic 里面是一个小时250块啊。所以我们芒腿教会弟兄姐妹都很幸福，不知道跟牧师讲话辅导的话，一个小时250块啊，那通全部是免费的啊。那可是他这边服侍也非常的辛苦，所以一共服侍了3年啊，那就回到台湾。但回到台湾有他一个很大的意向，他意向是让台湾东部最偏远的地方有机会接受到福音。那吴芳牧师的先生是台东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所以他就跟他先生一起在台东基督教医院服侍。他们我就很感动，我说你要做什么事？吴芳在台东成立了2个很有名的机构，一个机构是专门服侍台东被抛弃的老人，没有饭吃的，家里不要的，专门服侍被抛弃的老人。第二个工作，他专门服侍台东人家不要的小孩弃婴。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呢？这组织取得很有意思，他这个组织取名叫加利利。你知道我们那个耶稣在行走在加利利的海边，那个家是家庭的家，利是立定的利，就希望在家里面得到力量啊。那吴芳芳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funding 啊建筑物啊都盖好弄好，他就开始全面的推动。所以那时候前段时间我跟吴芳芳见面的时候，在加州见面，他们来，他就说真的很感谢神，神很奇妙，所有的钱所有的 funding 都做，所以他们很在整个台东。可是我们最重要意向是，我们希望把福音带进台东的政府机构里面去，所以台东的县长成为在台湾最有名的基督徒，他信主受洗，而且他不去庙里面拜。你知道台湾的竞选不去庙里面拜几乎不会当选的，那他是唯一在台湾的这个界里面他不去庙里面拜的，而且是在台东县里面有查经班的、哦、所以我们就很为他高兴，很为他感恩。可是在最我们最高兴最感恩的时候，台东出现一次风灾。吴芳芳把他的那个风灾的照片寄给我，这是他的加利利的中心全毁，全部被吹掉啊！那这是台东医院的照片，病房都淹水了。他跟我说一句话，我们全完蛋了。他说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可以复原。那我就很同情他哦，我就说你怎么会那么倒霉啊？我说你怎么那么倒霉，在那边遇到这种事情呢、啊？可是突然吴芳芳给我一封信呢，我得到很大的鼓励。他说欧牧师，我们不是倒霉，这是为什么神差遣我们回到这里？这是为什么神差遣我们回到这里？就因为有一场仗要打，要见证神的荣耀。所以吴芳芳，我就说吴芳芳，你需要我们什么帮助？ 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他说大概光修复这些地方1500万台币，你除以30你就知道多少美金了。我们需要1500万，我们才能把窗户修好，把水弄掉，把屋顶修好，要1500万美金，不是1500万台币啊。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钱从哪里来。他我所以有一个影片，台湾现在很流行，叫做《台东的7天》，7天就是在那个水灾、那个大风灾以后的7天，台东的改变。他说我们要重建台东，要让台湾看见神的大能与神的荣耀。我们不靠任何其他的宗教，我们不靠任何其他的势力，我们靠神的恩典与作为。所以我们都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吴芳芳在台东，当他的基金会把他们的邮政划拨信箱打到全世界的时候，吴芳芳在4天以后他必须要把这个 account close 掉。为什么？不到4天全部的钱全部到位，而且钱从全世界不断的进来。他们讲一句话，我们基督徒不是要存钱，我们基督徒不是要赚钱，我们基督徒是要荣耀神，所以要把 account close 掉，让你的钱不再能够奉献进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面临到很多的战争，那我们也常常的失败。在提撒罗尼迦前书这一段的第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如何在征战中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在征战中如何来侍奉我们的神。征战可能有外在，但是征战也可能有内在，说明是你的身体上的，说明是我们灵性上的低落，说明是属灵上的问题，说明是精神上的问题，也说明是肉体上的问题。征战有时在服事中遇见，但也可能在你的事业上遇见，也可能在你的家庭里面遇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在里面，可是圣经这一章里面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征战中我们学习站立的稳。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一起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征战中我们有个侍奉的观念。这是为什么神要拣选你在这个征战里面成为荣耀神的器皿。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经文，经文这是吴芳芳的照片呢，这是他的先生，这是他三个小孩，这是他们把照片寄给我。我想如果你认识他的话，或者他来美国，他也会来我们教会跟我们分享。不过我就愿意跟你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家庭，他们愿意为神摆上他们所有的来奉献神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非常宝贵的经文啊！我把6节6节打在墙壁上面，但是最好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圣经可能是最理想的，因为我们要一节一节讲这个经文，我们仔细来学习，带领我们如果在征战中间我们有个侍奉的观念，有个侍奉的生活，我们如何能够站立得稳。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1节，预备起，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预备七，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造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好，所以很短的十二节的经文，在这十二节经文里面，我分成三段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第一段保罗非常清楚讲到，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讲到，我们在征战中间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个目标。每个征战都有目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家里面吵架，你看一个夫妇吵架，或者你跟小孩吵架，或跟任何人吵架，你知道越来越吵的时候，吵最后你忘记了为什么吵架的，你知不知道？你都忘了，你知道？就一直吵，一直吵，两个吵，就为什么吵架搞不清楚。我上礼拜一对夫妇吵架，请我去辅导，那夫妇吵了我从9点钟一直辅导到晚上1点钟，啊，那又叫天叫地的，什么都不对啊，最后。他们忘记了为什么吵架，吵到晚上1点钟的时候，已经忘记了那个9点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跟小孩骂小孩、处理小事情的时候，我们忘记。所以保罗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征战里面，我们是有目标的。那我们要问一下，什么是我们的目标？我昨天去雅各一带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叫做家规 （House Rule）。我们有个家规嘛，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嘛，对不对？对不对？触犯了法律就要，所以那个雅各的那个字样很可爱。他说：“欧牧师，你今天是要带个藤条来？”我说：“我今天不是带藤条来，我带一个电熨斗来，不听话就烫你啊，对不对？”所以这，我就说这那个家规。那我从问题，什么是家最大的目标？你知道家规第一条就是什么是家里的目标？你知道我们常常一个家，我们觉得搬来搬去啊，住啊，就吃饭啊，就好像每天都沉在那边。那我常问说，你们家有没有一个目标？所以每个家规，你去美国买那个 house rule 的时候，有第一条是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说在这个家规的设计里面是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对的话，下面都对；这一条不对，下面都错。那我跟他们分享这个家规，是从我50个美国家规里面选出来跟他们分享的。这条第一条就是，我说这个，今天我跟你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彼此相爱 ，love each other， 这家最终的目的。我不管你家发生什么事情，我不讲为什么争吵，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彰显彼此相爱。我觉得有彼此相爱的家庭就是不一样。你可能跟人家经历的是一样，可是有个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看到，到底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在。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家里所讲到说，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这目标是什么呢？这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自己原晓得，原来就是说很久你们就晓得了，在成为吵架前你就晓得了，你原来就已经晓得的。我们今天虽然我跟提摩太教会，保罗说我跟提摩太教会有很多的争执，我们的冲突，我们又被打又被杀又被人家追又被人家关到监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在里面。他说但是你们原来就晓得，他说我们今天进到你那里不是突然的，这个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不是巧合。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所以保罗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在这个征战的过程里面把福音活出来，把福音的荣耀活出来，把福音的见证活出来，把福音能够传递出去。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教会跟以前教会也是一样，我今天的生活跟以前生活还是一样。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家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那个箴言里面讲到说，他说有些人是很唠叨的。箴言用一句话很好，就是像那个屋子漏水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讲个不停啊，你知道。但是不管唠叨也好，不管安静也好，我们有很重要的目的，我们是不是忽略了我们生命中的目的？你活的是为什么？你活的意义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走，身体越衰弱？你知道以前我去来教会的时候，我骑的脚踏车是26英尺的脚踏车，所以我买个20英尺的脚踏车。为什么？年纪大了嘛，我必须要买小一点的脚踏车，我可以把它折起来，我可以带着走，我可以常常运动。 但是很重要就是说，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很重要一个我的目标是，我希望建立一个健康的身体来服侍神。可是目的是在服侍神，所以我觉得保罗讲到一个说，我们在这个征战里面，而且这个征战什么？他说不是偶然的，这个征战不是偶然的，不是突然的。可是在征战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危机。第一个，保罗讲到说，他说怎么样？他说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你知道我们碰到问题第一个就是害怕，对不对？讲不好听，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连睡在黑暗里面都害怕，我们一生怕鬼，但鬼从来没有出现过，你知不知道？搞不好鬼还怕你，你知道？但是我们就怕死了，你知道？有时候爸爸妈妈没有来跟我们去住，我们已经怕死了，你知道？不怎么照顾爸爸妈妈，还没有生小孩已经怕死了，你知道？我的女儿怀孕了，现在就很怕生小孩。哦，生完小孩怎么办？这事情怎么办？家里怎么办？她怕死了，你知道？那我爸爸妈妈生了六个都不怕了，你知道？因为生多了就不怕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征战最可怕的，既不是那个征战的问题，是恐惧的问题。多少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事情，我们要去 interview， 我们要做一个 startup company， 我们要准备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恐惧的心在我们心里面。我不晓得敬拜团队会不会恐惧。比如说今天 Tony 要负责 PowerPoint， 比如说今天 Johnson 要弹琴，那今天我们有弟兄要准备打鼓，那就会准备唱诗歌。你看那个我每次很感动，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在教会里面礼拜四礼拜三的时候练习到很晚，可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说我们还是很害怕。怕什么样？怕唱错话，怕讲错事情，怕祷告的时候结巴，我们都很害怕在里面。但保罗说我们在征战中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勇敢。所以我喜欢那个保罗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而且很有名的话。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福音的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当我们在家里面传递福音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当我们在福音里面传递福音给我们的同事的时候，当我们要活出一个福音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这个福音本身就有能力，本身就是能力。那我们要相信，我们要通过一个征战的时候，重要的不是我们打赢这场仗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克服我们心中的恐惧，是我们怎么克服我们心中的忧虑。所以这句话说得很好， We must live by faith, not in fears. 所以保罗说我们有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把福音传出去。哎，这个征战不是一个小的征战，这征战是一个大的征战，但是你要有勇气活出一个面对征战的精神。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我们在任何征战里面，我们都有勇气去面对这征战，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就知道如何的往前行。下面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他不但讲到说我们应该面对一个征战，我们应该清楚知道我们的目标。所以你每次跟你太太吵架，每次跟你先生有 argument， 每次跟人有那么，你要非常清楚说你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原因跟目的，你产生这个争执，是不是这个争执能够产生一个那个 resolution， 是让你的生命能够 better。 如果不能够 better， 你为什么要去争执？如果不能够改进，你为什么要去吵闹？为什么如果不能改进，为什么要啰里啰嗦？是不是可以安静一点，在神面前等候神的工作？所以这样说，而且我们如果真的要面临征战的话，像吴芳他面临到这种台风变成风灾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要站立得稳，我们就怎么样站住，怎么样站立在神面前 ，be still， 看神如何来做事。你知道每次圣经里面讲这些事情都是这样子。当大卫遇到哥利亚的时候，当摩西站在红海前面的时候，他们都跟你跟我一样很害怕。可是很重要，这边就在节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每一节代表一个态度。我们来看一看这几节经文，从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给我们带出有什么样的态度在这里面。好，第一个讲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第一个态度就是劝勉的态度。你知道征战一定巴不得把对方怎么样，那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 有时候征战的时候就把那个太太、先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我们的好朋友当成我们的敌人，甚至我们教会的 brother 跟 sister 当成我们的敌人。所以保罗说，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有劝勉的态度。劝勉在圣经有三种翻译，第一个翻译成劝勉，第二个翻译成安慰，第三个翻译成辅导。但我最喜欢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啊，你可以找，叫做再三请求。请一次不够，请两次不够，请三次还是不够，叫做再三请求。你的圣经翻译的多好，就这个字。就是我们在征战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很谦卑的态度。你要得的是人的心，还是得人怕你？你要得一个人心，还是要得人怕你？这个征战的结果是怎么样，常常决定你的态度是如何。连小孩子都知道你的态度，连出生的婴孩都知道这个妈妈在抱他的时候有没有温暖。所以保罗说第一个，而且这个劝勉是什么，他说不是出于错误，所以这个劝勉不是一个错误的劝勉，不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污秽，不是一个污秽的劝勉。你知道真正我们什么 shortcut 都想，哎呀怎么样算了，就一些 dirty 把这解决掉，就骗骗这个小孩就好了啊，就处理这个事情就算了，给一点钱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他说劝勉不是出于什么污秽，不是出于诡诈，三个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一个劝勉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态度。所以第一个是一个劝勉的态度，第二个他说什么样，既然神验中了我们，什么样，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什么验中？神验中你，神把我们放在征战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是神看中你。可是我跟你们讲说，我第一堂就讲说，神验中你是神有考验的验，神觉得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跟你保证，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你可以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在做这事情的时候可能很讨厌你，所以神是用验中，人是用什么讨厌的验想打击你。因为你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保罗都说嘛，我言语什么样粗俗嘛，其貌什么样不扬嘛。各位弟兄姐妹，做任何事情你知道都有很多的意见呢、啊，都有很多人对你不满呢、啊，表示说你在家里面那个儿子女儿都不一定对你满意嘛。我昨天在跟弟兄分享说，我说全世界骂我妈最多就是我的女儿，骂我妈最多的，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我常常说，但是你要更注意，是神验中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得所有人的欢喜，我们没有办法得所有人的认同，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态度就是你要知道 why you are here。如果你是一个父亲的话，不管小孩多不同意你，是神验证你使你成为父亲。如果神把你放上领诗歌的话，不管人觉得你唱得好不好，目的是神把你带到台前做荣耀他的器皿。你唱得不好，神都可以荣耀他的名。如果神把吴芳带到台东的话，无论台东有多大的台风，神在那边要彰显他的荣耀，不是因为吴芳有什么能力，是因为神有他的能力，神有他的大能。所以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否被神所验中，是不是神把我放在这里做荣耀他的器皿。我们被神所验中，我们的目的不在讨人的喜欢，最怕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希望 everybody like me， 我们希望 everybody agree with me， 可你会发现这个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保罗说，你有没有一个观念，不管人喜不喜欢你，你是不是在神面前看见神对你的托付？所以按照神的心意传递神的信息。第三个态度，圣经非常清楚，他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讲到什么样，他讲到一个话跟一个心，所以两个事情很重要，一个是你的话，还有什么是你的心。我们很可能在这两方面，有可能有你的心很对，可是你话不太对。有时候你的话很对，你的心不对；有时候你话也不对，心也不对。所以什么叫做态度？态度是你的话跟心是合一的。 话跟心是一致的。所以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是什么呀？神可以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我跟你讲，你再爱你的小孩，可是小孩都不晓得你的心有多爱他，可能等他长大，越长大才越知道。我的小孩现在34岁了，就知道我很爱他，所以他也很爱我。他昨天才跟我说，宝宝，我想请你吃饭。我说你请我去哪里？我已经订好了鼎泰丰。虽然我不是很想吃鼎泰丰，其实我也无所谓吃鼎泰丰，上海汤包对来说差不多了，对不对？不用排队就好了。可你看你的小孩愿意花那么时间去排队去等那个位置，心里觉得怎么样？非常怎么样？温暖。但所以我说，常常要等很久人才知道你的心，但是神知道你的心。说明你是一个很不 capable 的讲员，所以领事的时候人家觉得你走音降调。说不定你在做很多服侍的时候，就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捞，你做的怎么那么糟糕。各位弟兄姐妹，神知道你的心。所以第三这个态度是什么？把你的心交给神，神会教导你该讲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聪明，讲太多的话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很久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在对的时候，对的时间讲对的话，就会成就神的工作。在对的时间讲对的话，有圣灵的工作，这工作就被神所应许。有时候你再多的道理都不能折服人。所以我们看到第三，这很清楚讲到说，我们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神可以做见证？我们可以是面对我们的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在我们的出口的话上面，我们学习跟我们的心是一致的。下面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他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可以叫人尊重我。你今天是牧师，你今天是长老，你今天是执事，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你是Bible study 的 leader， 或者你是负责招待，本来就应该尊重你。我们可以要求人家尊重你，因为我既不为钱又不为名，我为教会做事。你可能今天花很多时间在教会煮了200人吃的饭，你累得半死。或你在我们教会的那个 fundraising 里面，我看到弟兄姐妹真的光煮卤蛋就煮了100个卤蛋在那个地方。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再怎么做，都有人对你很不满，对不对？所以牧师是所有的 job 里面最容易得 depression 的 job。还有一个很容易得 depression job 是师母，因为牧师还可以讲道，师母不能讲道，你知不知道？所以他有事情闷在肚里面更难过。他回家只能撞墙，你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我们身边里面，我们一定遇到很多这种事情。有时候你就不晓得怎么样，我们可以要求人家尊重你，可是不一定人家尊重你。保罗说，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我一笑置之。保罗说，我可以向你要薪水。保罗说，我牛吃草，牛你要它耕田，你至少应该让它吃草吧。你知道有多少时候人家连草都不让你吃，你知不知道？有的人会命到一个程度，对你的攻击是毫无理喻的。我就记得 Nancy 那时候在 Stanford 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拿讲员费，我们就在 Stanford 跟人家分享福音。 Nancy 一站起来讲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马上就有人站起来说我不要听，就离开场地。你当然就 shock 在那个地方，你说难道你不能对我尊重一点吗？我又不是来讨你的饭求你帮忙，我是把福音传递给你。可是神说 It's going to happen that way， It's going to happen。 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命都给你了，我可以向你要求，我可以向你要我应得的酬劳。和保罗说怎么样？他说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包括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就愿意为神摆上我的一切。如果这是你服侍的态度的话，没有一个战争你打不赢。如果这是你服侍你小孩的态度的话， 你小孩必然尊敬你。若是你对朋友对家人有这种态度的话，神一定在你的生命里面得到荣耀。有时候我们太 personal， 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所以我们不断的跌倒，我们不断的没有力量。所以保罗说，我不求，我不向你们求，我愿意放弃这一切，我愿意成为神一个在征战中的器皿。下面一个态度，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温柔，如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包括我们看一个态度很重要，像母亲爱这个小孩。你知道我的女儿是现在是护士，是那个mother children infant 的护士。她给我讲一个故事，我听得非常的 impress， 非常 shock。 她说宝宝，我们的这个医院里面有些小孩是人家妈妈不要的。她最近一个病人是35岁，生到第七个了，所以那个很多妈妈生的小孩都不要了，因为他们是那个 VMC 是政府的机构，所以很多妈妈生的小孩就把小孩丢在医院里面，所以他们就要找这个哪个妈妈爸爸会大的这个小孩。当一个母亲，一个女的从来没有生过小孩，她愿意，她一直求，希望有一天她能够 adopt 一个小孩。她有一天她走进医院，看到这个小孩，她可以 adopt， 她就深深爱上这个小孩，她就睡在这个小孩旁边。很多时候奇迹发生，什么奇迹？这个妈妈就有奶水可以喂这个小孩，可不可怕？所以我女儿跟我讲，说爸爸，我也想试试看，如果你爱一个小孩，躺旁边会不会有奶水出来？这我女儿跟我开的玩笑，说你不好意思，你试试看。但我是跟你说，你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爱，是我们仗打输了？我们多少失去了爱，我们很 fussy， 我们很难过，我们很痛苦，因为没有爱在我们里面。没有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讲对跟错、好跟坏，有没有效或有没有没有效，我们没有爱在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征战里面我们可以打赢？他说像母亲一样。你知道一个母亲有没有抱个小孩吸完奶以后说，哎，5块钱刷卡开支票都接受？有没有哪个母亲喂完小孩以后说，小孩你以后要报答我？你看到那母亲怎么样去带这个小孩，像母亲喂养小孩一样。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吵架，有时候一些争执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要把我们当成一个母亲，在乳养一个成长中的小孩，在一个像个 baby， 他能够抱在我们的怀里，我们相信他会透过我们的生命，他会成长，他会长大，他会健壮，他会茁壮。我们看完一个母亲的态度以后，我们看下面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在征战里面忘记了那个对手，那个敌人是我们应该爱的对象，而且爱什么程度？是一个疼爱的，不是普通的爱哦，是一个非常爱的。有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伤害其实并不是在我们平常时间受到伤害，很多的伤害都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在我们不高兴的时候，当我们有愤怒的时候，我们讲出非常伤害人的话，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个伤的话还存在对方的心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忘记了对方是我们所疼爱的对象？所以保罗提醒我们，那个是我们应该所疼爱的对象，那是我们爱的一个对象，要爱这个程度要去疼爱他。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经节里面，看到非常清楚，看到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征战里面应该如何的维持一个属于神指明他所使用人的态度，也是保罗如何在他生命里面去复兴天父玩家的教会，让教会能够在征战里面能够成长，能够征战里面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我想我们都是在像保罗一样，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神在使用我们。我们是一个父母的儿女，我们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妯娌，我们也是夫妻或丈夫，我们也有我们的小孩，有我们的儿女，也有我们的团契，也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公司，也有我们的小组。 任何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神把这人交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希望透过这些冲突，透过这些不一样的观点，透过这些不一样的意见，让人得到造就，让人得到建立。他是不是希望你在战争中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这节经文让我清楚地看见神怎么样来复兴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来服侍，来荣耀我们的主，来荣耀我们的神。若讲这一段经文的，我觉得最两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心里面让神得到欢喜。我们要得到神的肯定，而不是得到人的肯定。所以有些时候很多事情你不用讲的，有些时候你不用彰显的，有些时候你不用传播的，我们要希望神能够鉴察我们的心，让神来鉴察我们的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在第二章第八节里面，是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保罗愿意为帖撒罗尼迦教会能够受苦。我觉得一个在苦难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就是如果真的有爱在里面的时候，这些苦都不是苦，这些苦都不是问题，因为没有爱在里面，日就很难过，就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眼泪，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因为没有爱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说，本来讲到说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有如何的态度，下面几节经文我们不但看到这些态度会影响我们，态度也会带出我们所的结果。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里面，我们这个节节我们看见在征战中侍奉的结果有什么样的结果会产生。若按照神的心意活，神的旨意去做，所以说我们会看见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里面。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在他的征战里面他看到有如何什么样的结果。保罗的结果里面讲到说，在第九节里面要说，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里面，免得叫你们一人怎么样受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保罗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征战里面我被打被杀被人家赶被人家怎么样，可是保罗说，我因为在这里，你们都知道我不是你们的累赘，我是你们的祝福。我再讲一遍，保罗做一句普通的话来讲，保罗说，我不是你们的累赘，我是你们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父母，但是有多少父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小孩的累赘？有多少父母在我们生命里面阻碍了小孩的发展，让小孩活在挫折跟黑暗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的挣扎是因为我们父母带给我们的？有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教会的领袖？我最记得那时候那个苏长老请台湾最信友堂的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是专门负责重组教会、重新发现教会的意向的这个长老，他一生在做这个工作，非常有名，在台湾是最有名的。他讲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他说，教会中间越当领袖的就有可能成为教会阻碍的最大的力量。我再讲一遍啊，这是我对我自己讲的啊。他说，教会越成为领袖的，越容易成为教会领袖的。所以他说，教会他用例子，他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台湾台湾有个杂志很有名，叫做《宇宙光》。宇宙光有个很有名的叫林志平，林志平是我从小就很佩服的一个领袖，非常有才华，drama、艺术、科学都非常的懂，而且是台湾最有名的讲员之一。甚至林志平就找这个长老问他说，为什么我这宇宙光都没有人能够接棒，因为传承没有办法接。说我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林志平觉得说，人没有生命啊，人没有不知道什么服侍神啊，没有好好训练啊。但这个人跟林志平讲一句话感动我的心，这个人跟林志平说，宇宙光之所以没有人接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关系，你就是宇宙光不能够找到传承的最重要的原因。哇，林志平都吓死了，你知道，吓死。 为什么那么爱主，是为这个杂志中间不能够接棒的原因。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保罗说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当神的心意去承受的时候，这个教会会被神所重用，这个教会被神所站起来成为神的见证。我不是这个教会的累赘，我是这个教会的祝福。那同样的，你的生命是不是别人的祝福？你的生命是不是你儿女的祝福？你的生命是你周遭人的祝福？或是你的生命是周遭人的累赘？在征战里面，我们是不是成为人家的累赘？在征战里面，我们是非常聪明、非常 sharp、非常有能力，我们伤害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甚至从来没有一句跟人家说 "I'm sorry"。我 interview 我们教会的小孩，18岁要离开家的时候，我常问这小孩说："你们最大的在家里面最大的一个 regret 是什么？"不止一个小孩跟我说，他说 "Uncle Samson"。我最大的regret就是 My daddy never say sorry to me. My daddy never say sorry to me. 我们是不是人家累赘？保罗说，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话，我不会成为教会的累赘。第二点，他说什么结果？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什么是结果？结果不但神可以做见证，怎么样？人可以做见证。神的人，所以我们常不要说，哎，只有神知道。我跟你讲，姐妹，如果你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话，人会知道的，人会看见的，人会印证的。如果所有人说你不对，一定 somehow you got a problem。什么结果？就是说，人会成为你的见证。什么成见证？你的家人会成为你的见证。杨长老站着，他儿子就在那边弹琴。我们诗人在这边领受的时候，他儿子就在旁边打鼓。我相信，如果杨长老跟他天天家里面打架的话，他儿子绝对不能坐在那边弹琴。杨长老说，我们做见证，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他也坐在下面，就在听讲道。如果杨长老一直在讲道，他就是一直很 fussy 的话，这就是见证。上报杨长老刚才 pull up。所以第二个弟兄姐妹，我们就很重要。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我在基督教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是三代住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出去玩的时候，是跟着父母出去玩的。其实我对事情非常的感恩。见证不是很多人说我好，见证是你身边的人说你好。当你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活出那个态度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见证人。若你不按照神的心意活的话，你可能会告诉欧牧师神都知道，但保罗说人可以做见证，神也会做见证。我们看下面一个，保罗说我们也晓得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若在这个征战里面我们有神的态度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建立父子的关系，我们会建立师徒的关系，我们会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就像父亲带小孩一样，像天父上帝跟我们一样，那关系会被建立。如果我们态度不对，我们方法不对，我们目标不对的时候，关系就会破碎。所以我很喜欢一句话， Religion is a relation。 真的 Religion 是表现在 relation 上面。我们真的有父子的关系吗？还是我们信主信了很久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的孤独的活在人群中间，只有我们是被神所分别的圣人，别人都弄不晓得？还是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跟很多人有很好的关系？这是结果。最后他说怎么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些结果，以上所有我们讲的结果，就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让神得到荣耀。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干，神的荣耀会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神的荣耀会彰显在你的身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战争， 有伊拉克的战争，有阿富汗的战争，这是有很多困难的选择。我们现在选择谁可以当美国的总统，这事情有很多的引诱。最近最有名就是 Pokemon Go。 我上次去一个San Francisco教会，我跟那个教会挑战，我说如果 Pokemon Go 今天如果聚会有一半人是因为有些教会很多 Pokemon， 知不知道？所以很多人是来教会里面玩 Pokemon 的。如果今天一半人坐在你们教会玩 Pokemon 的话，你是把他赶走的还是他留在教会玩 Pokemon？ 你觉得呢？啊，如果有一半人坐里面，后面一半全部在拿手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不对？对不对？你是要留在教会玩 Pokemon 的，还是要把他赶走？因为这人显然的不是来聚会的，对不对？哇，很多教会就因为这个事情，两个就在那边啊，你要赶走我，要留下来。你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吗？我说其实赶走跟留下来，其实都是在神面前都站立得住的，其实都是真理。问题是教会合不合一，我们要寻求一个合一的心，彼此相爱。这个征战会让我们分裂，这征战会让我们对立。 Pokemon 是 nothing to do with gospel， 可因为这个征战会让我们对立，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将神的福音能够传出去，我们的目的是彼此能够相爱，我们彼此能够增长。最后我给你们看一个 video， 我可以把它转到那个 video， 我愿意跟你们一起看一段 video。 这 video 是一个秀，是一个人唱了一首歌，我把 video 介绍给你们。这个母亲在征战中间，她荣耀神。
Hi man,
how you doing?
What's your name?
Emmanuel.
Emmanuel. So who's here with you today?
My mum, my cousin, my auntie, and my brother.
How old are you?
Well, actually, I'm not exactly sure.When I was originally found in Iraq in an orphanage, my mum found me. I was born with no birth certificate, no passport, nothing. My story is that I was born in the middle of a war zone. My brother and I, we were found by the nuns in a box in a park, in a shoebox.They brought me to the orphanage. We'd hear shots, noises that we didn't understand. It was like looking at an angel when Mum Moira Kelly walked through the orphanage door. She brought us both to Australia for surgery originally. And then sort of Mum fell in love with both of us.My hero would have to be my mother. She worked very, very hard, extremely hard, to change my life hugely. You know, some people say I was a man without an identity, but with my mother and with my brother, I believe that I can do this, you know.
Wow, good on you, man.
Thank you.
Good on you, man. Yeah.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sing?
I'm going to sing Imagine by John Lennon.
Beautiful. Wow. Good luck, mate.
Thank you.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There's no countries. It isn't hard to do. Nothing to live or die for.
no religion t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Whoa, man.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Thank you. This society 跟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常常都有一些痛苦，这个社会跟这个环境里面常有一些征战，但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在征战里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目标为何，在征战中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态度是否对，在征战中间我们确定这个结果是不是神所应许的。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赞美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恩，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用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你用自己的道理来教导我们如何走一条生命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你验中了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你验中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为盐为光，在征战里面，在一切的冲突里面，在一切的苦难中间，让神荣耀得以彰显。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我们有机会，我们有金钱可以奉献在你的台前，为神你自己所使用。我们也求神你继续保守我们，无论我们出无论我们入，求神你安慰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心里面风浪得以平静，我们可以安稳地行走在地，认为成为神的见证人。当我们即将分散的时候，我们愿耶稣基督的仁爱、父神天父上帝的眷佑、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请坐，莫祷又散会。